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多多。今晚呢，是我们继续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一起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今晚呢，我们要继续来分享传道人江儿的生命故事。江儿他是一位牧者，也是一位专栏作家，他是婚姻家庭、亲子教育、男女交往的专业讲员。他之所以成为基督徒，是因为看见罹患忧郁症的妻子生命的改变，使他愿意走进教会去认识基督信仰，却没想到因此让他经历了上帝的爱，使他愿意成为一个基督徒。婚姻之中，他跟妻子有了孩子，他甚至留在家里照顾孩子7年的时间，然后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甚至特别服侍在教会里的弟兄们。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但是他看见上帝不只是拉阔他的生命，做最好的调度与安排，他更感受到上帝丰满永不止息的爱。今晚呢，我们就继续来聆听江儿传道分享他的生命经历。
所以我说前面真的是有点郁郁寡欢了，觉得自己很失落，因为中年中年男人回家带孩子大概是 没什么前途，多数人。可是你知道我后来真的看到神真的一直跟我说话，你知道我后来去跟很多的妇女接触，就是我演讲，我问他们说，如果有人问你说你的工作，我想大家都知道嘛，家管啊什么什么之类的，无业啦，没有职业等等，我说你要自己写一个职称叫做灵魂工程师。一个孩子其实我觉得绝对轻忽不得，因为他是关乎他一生。所以我后来自己就发现，诶，这6年这7年在家带孩子，其实神是让我整理非常多的生命的心思的意念。所以我后来到了第4年开始有一些邀约，因为我写一点文章嘛，后来就成书啊，就有人邀请我去演讲。可是我觉得那一段时间是神让我去接触很多妇女他们内在的一些困扰，我当然没有很直接帮助他，可是在每次演讲里面，我每一次看到问题就把它放回下一次的演讲里面去，所以我觉得自我形象大家都非常不好。那我就看到其实我自己也在看到说我这个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因为我们一般人都会用职业收入各方面来衡量。大家叫公公，公公5岁半的时候，有一次我带他去演讲，我在路上我就很好奇，忽然间问他说，觉得爸爸要去做什么，他跟我说你要去演讲啊，跟很多爸爸妈妈劝他们要回家带孩子，这句话还 OK， 但是下面那句我很惊讶，我说那你觉得爸爸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一个5岁半的孩子其实我猜想可能不是很特别的答案，没想到他讲出很特别的答案，他说很简单啊，爸爸你不觉得生命比金钱重要吗？我都吓一跳，他的意思说他很重要，可是我真的被他提醒，真的的确是这样，他看到这一点，那我觉得只要他看到这一点就够了。这5、6年陪他就非常值，这个是很多爸爸妈妈，如果你真的回家带孩子，你要引以为荣，而且引以为珍贵，因为这是无可替代的工作，它叫天职嘛。所以我后来一直跟很多的爸爸妈妈讲一个观念，我说很多事情可以取代，只有这件事不能取代。觉得其实多数的父母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怕生孩子。我自己带孩子的时候，其实刚开始战战兢兢，因为没有带过，也不会带，又是男生嘛。但是我后来慢慢觉得其实技术层面很容易，什么喂奶啦、洗澡啦都很简单，都久了就会了，甚至生病的照顾都不难，觉得最难是那个心啊，那个心常是飘飘的要出去啊，不想要陪在孩子身边，也没有定睛在孩子真正的需要里面。可是我觉得所有的父母回到家，你应该都有跟我一样很深的感触，其实 回家是先重新整理自己，不是整理孩子。也就是父母如果被整理对了，回到一个健康正常的道路的时候，他带孩子一点都不难。因为不对的父母就带出不对的孩子。那我发现很多父母因为我们原生家庭上一代的一些状况问题，其实我们要先看我们自己内在是怎么一回事。包括我相信很多父母带孩子的怒气，还有他的语言的习惯，还有很多是生活的习惯，其实都不对的。但是我觉得很多人说那就不要回家带孩子了，因为自己不好嘛。可是我觉得很奇妙，孩子非常容易原谅父母。孩子要的只是他确定你爱他。我们最近在讲爱的五种语言里面，有一种叫精致的时光，就是你用生命陪他，用时间陪他。其实你知道这一点让孩子觉得存在，陪他的时候当然会生气，会有一些情绪东西，可是孩子更看重的是你陪他，陪他会给他安全感。我觉得那安全感是没办法换的，没办法用任何其他方法来告诉他的。他会觉得他回到家你在他就是安全，当他 OK 的时候你才能够离开，才能够做一些变通的东西。但是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你自己会调整，如果你真的用心在家的话，你会发现自己生命里面很多千疮百孔的东西是需要时间去调整的。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奇妙，就是你调对了，你太太才会对，就是带孩子那个人先对的，另外一个才会对家的另外一半，他会觉得家里的空气改变了，很轻松，很温暖，喜欢回家，那个人才有空间改变。我们现在社会是两个都忙，把带孩子当作好像一个机械性的工作，其实不对，那是个生命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一点啊，真的是再怎么样先进的时代，科技怎么先进，时代怎么进，都是没办法替换的。我想其实我要先跟很多父母分享，就是说其实带孩子的时候，你的心思非常的细腻，很多的记忆都可以写下来。我觉得不是一定要像我这样出书才有价值，我觉得现在人已经没有传家宝，但是如果你曾经帮孩子写过这么六七年他曾经成长的过程，是他完全没有什么记忆的，这段非常珍贵。所以那时候我太太还在上班，我就去 part time 在基督教论坛报当主编。我们那段时间虽然说这样子，可是我心里面一直在想说将来何去何从。好，那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有点觉得很感谢神，因为后来开发出一条演讲的路，而且我发现这个领域非常需要人。我那时候没有特别去筹划什么事情，可是每个礼拜都有三四场的演讲，那以收入来讲其实诶不错诶。所以我在想说如果哪一天孩子上学了，开始我很大量的时间我要开始规划演讲。而且我那时候上网去查，遇到这样的亲子夫妻人际关系的演讲的单位非常多。那我如果真的把它开始发 DM， 开始自我推荐，那加上很多的这样，我发现其实蛮可经营的。我那是我的自己的想法。那后来在论坛报上班的时候，加上文字的工作又恢复了，所以我想啊，感谢神开出这条路来。可是到了三四年前有一天啊，圣诞节前夕啊，那个论坛报总编辑就问我说，江儿，我觉得我们需要你来全职上班，你不要再 part time 了。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改变。我还没有想清楚，那个傍晚我去教会刚好筹备圣诞节的节目，牧师又问我说，江儿，你要么就来教会全职。其实我真的觉得这是上帝要我做决定，上帝给我自由意志，他很尊重我，可是他让我去好好想这个事情。我就一直琢磨一直琢磨到底我要的是什么。其实我刚才前面讲说我要演讲，那真的很棒，很自由嘛。可是我后来发现，诶，我这几年最大的安慰是我认识了很多的家庭，因为我在 part time 的时候就陪很多家庭走过来，我就发现好珍贵啊。所以我那时候舍不得，我想说我如果去论坛报全职的话，这个家庭我就断了，你知道吗？对啊，所以我那时候想一想，虽然看起来眼前看起来到教会上班收入各方面都没有我预想的好，可是我觉得那些原来做过这些家庭的关系还继续在嘛，那些朋友的关系继续在，所以我就觉得好，反正都已经走到这条路，我从来也不是为了赚钱回到家的嘛。我也回应神的呼召，其实我那时候对传道人没什么概念，我也不知道要做什么，因为刚开始只是去做干事嘛，也还没有想到要当传道人。诶，可是神真就是这样带领我，三年之后我就带了五个小，感觉上我可以做这一块，好像我的恩赐陪人这一块还可以。对，所以我后来我发现神真是让我知道我心里面最大的需要，因为我自己写作，我自己知道那个成名的那种满足啊，那种心里面那种虚荣感啊等等。可是神慢慢把我的整个眼目转向一个人一个人的需要，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偶像很多，很成名的人很多，你会很希望那种声光媒体那种掌声，可是我后来发现那个都不实在。一个朋友一个朋友，一个家庭一个家庭，非常有价值。 我刚开始在教会陪夫妻嘛，家庭嘛，都是我跟我太太一起陪搭嘛，所有的有反应的都是姐妹，哭啊，需要啊，难处啊。可是有一天忽然间牧师说我们教会要男女分开，因为发现弟兄好像都躲在角落啊，有问题也不舒服他都不会直接讲，这样都是从姐妹那边间接听到的。可是有一次我看到一本书啊，他说父亲或者是男人啊，他说在家里啊，如果男生受伤啊，爸爸受伤，他这边喊喊都没有人拿 OK 棒给他，因为觉得他自己可以解决，或者爸爸做什么事情也没什么人理他，比如他回到家就看报纸也不跟人家讲话，然后生气呢他也不说，他就没事很好怎么样，就是反正爸爸在家里好像是个隐形人，他虽然存在他是隐形的。更可悲的有人说爸爸是提款机，需要钱的时候跟爸爸要，爸爸会供应你。那另外一个更好玩，他讲一个小的故事，他说有一个幼稚园就要演那个布偶剧啊，那叫小孩子演家里的发生的事情啊，演妈妈就哇好忙啊，进厨房啊，烫衣服啊，洗衣服啊，做很多家事。后来给他爸爸的时候他就想一想就晃一晃就不会演，你知道吗？因为不知道爸爸做什么嘛，就把他丢到那个床底下去啊。哎呦，我听了真的心里面觉得男人这么可悲吗？诶，真的后来想想男人真的很压抑，很隐藏，很不会表达自己，然后很觉得自己没有问题，其实问题很多。但是我后来开始是三年陪弟兄，我觉得弟兄很可怜，所以我后来慢慢觉得说陪弟兄不能急，一点都不能急，因为他们需要很长的时间去脱掉很多文化上的生命里面的一些压抑。男人有泪不轻弹，我每次讲这个我觉得很好笑，我很爱哭可是男人真的不哭的。所以我后来发现我带弟兄有一个很简单的指标，我说不是必然的，可是是一个很好的指标，就是他哭了就好了。很多弟兄都哭两滴眼泪就停下来，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好奇妙，这个这么简单一件事情，可是我觉得文化把整个中国男人的那个情感都封闭起来，我觉得这是很可怜的事情。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聆听的是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在我们聆听江儿传道他分享故事的过程中，我想我们肯定能够感受到他是一位感情丰富的人。从他和妻子协议在家带孩子，到他顺服上帝的呼召进入教会成为传道人，又从原本他熟悉跟女性沟通分享的领域，进而进入到关怀教会弟兄的层面，上帝不断地在他心中放下了爱和热情，使他成为许多生命的祝福。亲爱的朋友，在听过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心中的感触是什么呢？多多希望你在听听江儿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后，你也能够在上帝的手中看见上帝对你的作为，因为上帝也好爱你，乐意祝福你的生命哦。今晚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一个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